平安。上个月洛杉矶的田生杰田牧师来这里讲道分享，那他就跟我们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啊，那他们教会啊就带着他们的弟兄姊妹到处出去玩啊。所以刚才我就请牧师把我们这次出去玩做成一个短片，所以大家就有一点概念说我们去哪里玩，做了什么事情哈。那在这个旅途中呢，我就一直在记东西。那 Hannah 就问我说，妈妈你在干嘛？你在做笔记啊？我说是啊，我是在做笔记啊，因为我想说明年啊，明年我们就要带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到处出去玩哈。那这一次呢，我们去的刚才你们看的那叫 Sam Wong Island， 哈 ，Sam Wong Island。那 Sam Wong Island 哈，不是说今天我们想去我们就去了，因为 Sam Wong Island 第一个你要先 reserve the ferry， 你要订那个 ferry， 而且从我们西雅图啊开车一路啊到 Anacortes 就是那个 ferry 的地方啊，要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们可以就说明年好好的计划一下，那大家一起出去游山玩水哈，这也是神给我们弟兄姊妹像一家人一样。那其实今年的我不晓得刚才你们在看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今年我的生日的时候，女儿也带了我们去那个塔科马的那个玻璃博物馆，也是很棒很棒，而且塔科马的海边哦非常的辽阔，很美哈。所以我们就说，哎，明年真的我们开始要早点计划哈，早点计划。所以呢，暑假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出去玩玩。那再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次到过完年呢，还是过暑假完呢、啊。那我的爸爸妈妈那就一定要来一个精神训话啊，收心啦、啊，玩够啦，好、啊，可以好好用功啦、啊，好、啊，所以今年暑假我们终于过完了哈、啊。那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今年都回国到处去，但是大家都平安回来了，都平安回来了哈、啊。所以除了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出去、平安回来之外，我们也有一个很快乐的暑假，是不是？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早上的太阳起得晚，晚上黄昏的夕阳下得也很早、哦、那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要换季了、哦、告诉我们暑假结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大家要开始收收心了，重新出发。那昨天其实犹太新年是昨天啊，9月16号。那今年呢，我们就决定说要简化。好，我们以前我们整个主日都是在庆祝犹太新年，刚才牧师很高兴说大家排队来吃面包。其实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哈，排队吃面包、吃苹果、吃沾蜂蜜哈，很开心哈。那而且甚至我们整个主日的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在跳舞哈，犹太舞那个新年的那些犹太新年跳的舞。那今年呢，我们就特别简化，但是呢面包哈，这个辫子面包、苹果、蜂蜜、鱼头都不会少的哈、哦、这个鱼头也是有故事的，我们吃饭的时候再讲哈、哦、看小小的一个哈、哦、是我精心的烤出来的哈、哦、有一个小鱼头在那边感恩哈、哦、那所以等一下我们中午午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尝尝这个，其实这个犹太面包是非常，它特别做非常好吃的哈、哦、哎，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也让我们要用一个很严肃的态度重新的来整理我们自己的时间和我们生活的习惯，让这个更新而变化成为我们最宝贵的座右铭，好不好？那哈利路亚。其实在这个暑假里面呢，我们都没有停止灵修哈。那教会的恩典365，为儿女祷告，每日一句话，每日天言，祷告时光，心灵蜜豆奶等等， 都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很大的造就，还有很多的提醒。那我自己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说在主的里面啊，我们这些在主的里面这些年日，我们高高低低的哈，但是因着我们这一连串的这些灵修的活动，还有我们每天自己的读经祷告的时间，我都可以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自己整个人整个人都加添了不少神的知识和神的智慧。所以我鼓励大家，除了每天读经祷告吃正餐之外，你也可以用这些教会给你的预备给你的灵修小品来增加你灵性的活泼。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还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了求恩典求怜悯，主，我们来向你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愿今天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愿你今天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求你今天成为我们的祝福，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救恩的泉源，是我们生命的起头。主啊，让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将你的名在信外中高高的举起，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都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牵我们的手，牵我们的手，不要让我们迷失在这危机重重的时代中。主啊，让你的脚步，让我们的脚步要紧紧的来跟随你，让我们的心的都愿意遵守你的律律典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能力，你的劝勉，你要我们遵守你的律律典章，你就必要提升我们，让我们能够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不偏离，以至于我们不被撒旦迷惑欺骗。谢谢你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和耳朵，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你从天上来的话语。感谢你主耶稣，我们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除了出去玩要分享，你读到什么好东西也要分享。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很会分享，像我常常看弟兄姐妹在网上面啊，在我们的每日灵修啊，在我们的群里面啊，在我们的祷告室里面，都会分享很多属灵的文章在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也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网上学习的一个研经特会所学到的。那在这个特会中呢，他的教导是以罗马书第八章为主的。那罗马书是律法书，是新约的律法书。那今天来考考大家，你记得哪几本书是旧约的律法书吗？有没有人记得哪几本书是我们旧约的律法书？新约的律法书是罗马书，旧约的律法书是什么？民数记、生命记，还有什么？民数记、生命记跟放出利未记，对不对？摩西五经的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是旧约的律法书。所以有人这样形容，说如果圣经是一只戒指， 罗马书就是戒指上的那颗宝石，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宝石上的光芒。如果圣经是一个圣殿，罗马书就是那个至圣书啊。所以你从这些形容上面，你就可以看见罗马书的价值跟它的重要性。所以呢，我就综合了我最近在生活上的经历，还有配合罗马书第八章，就成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的题目是认识苦难的背后，认识苦难的背后。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上个主日是我们的见证主日，我们有三个姐妹做了非常宝贵的分享哈。那乔阿姨、雪莲姐和玉馨姐妹，她们都分享了一些生活上所面对的挑战跟难处，还有一些生命中的经历，让人有极大的感触。那我不晓得你们，我最近觉得周遭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啊，都让人有一种很无力的窒息感，好像没有人是全然平安顺利的。你可以，或许你可以一笑置之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就让它过去了。但是你若是再认真的想想，我们的确在生活上有各样的难处和压力。那乔阿姨每次碰到难处来的时候，那她就是祷告交托，然后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她的难处有多大，她后面的主比那更大，所以一声不响的事情一样一样都解决了，而且在她的脸上也没有看出任何的难处，你看不到，你在他的脸上面看不到任何的难处。那我们的玉馨，他比较年轻，但是他的难处也不少。他在香港有一片禾场，他在那里耕耘，在那里收获牧养，很合他的性格，他也有一个爱主的心，但是神却把他从根拔起来，一手把他带到美国来，很多的难处，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哈利路亚。那最难理解的是神的计划和带领，但是每一次你一看到他顺服之后，他就能够重新得力。那雪莲姐呢，她见证23年前发生在她女儿家的事情，她的女儿平安的怀孕，而且怀胎都很顺利，但是却是产生那个产前大出血，所以胎死腹中。那其中的伤痛是我们无法形容的啊，第 first baby 然后就死在腹中，这是很难过的事情。但是当时雪莲姐却坚持劝勉她的女儿女婿要信靠上帝。所以但是呢，在这个其中呢，有人讲了一句话叫做必有神的美意。所以当时雪莲姐对这句话她很不解，然后她也很不以为然。多年之后，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一对年轻的夫妇身上，这一次这个 baby 活下来了，可是 baby 不能吃也不会哭啊。所以那对年轻夫妇所面对的是无限的压力跟无止境的折磨。所以雪莲姐说，她后来才懂，神的美意是你在当下你无法理解。所以但是非常有趣的就是，那一天当他们三位做完见证之后，都是欢欢喜喜的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他们在讲见证的时候，我们在听见证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很容易啊，听得很感动啊。 但是当你去面对生活中的挫折的时候，当你当下的情况很艰难的时候，却是让你真的是有一种走不过去的难处。所以我想今天我就想用这个认识苦难做一个主题，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来探讨一下苦难对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从小啊是被保护被宠大的，基本上我没有吃过什么苦。那我的母亲呢是一个很严肃的台湾人，她要我学家事，每天要擦桌子抹地，而且要自动自发。那是我跟她最大的冲突，因为我永远都不会记得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抹桌子擦抹地。所以我觉得跟母亲过不去是我出嫁之前最大的苦难。我的女儿就笑我说 What a urban suffering urban suffering。 我把这个 urban suffering 翻译成无病呻吟。我女儿就笑我，你跟阿嬷这是无病呻吟，有什么好觉得苦难的，那个不是苦难。所以后来我结婚了，来美国生了小孩，独立生活，跟老公无数的争吵，所以好像那个时候噩梦才开始。那我一路再走过来，信了主，蒙了光照，得了智慧，我才觉得又是一个 urban suffering， 那不算，那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差不多有这样的经历，常常在一些无畏中，在那边觉得不得了不得了的苦难。那到底什么叫做苦难？是贫穷吗？是疾病吗？是升学考试吗？是谈恋爱失恋吗？还是被骗、被害、被出卖、失去婚姻、丧夫、丧妻、丧子？这一些层出不穷的灾难，往往把我们逼得喘不过气来。但是神所允许的这些事情，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为基督徒的得胜的秘诀带出了盼望。保罗给我们很有盼望的一个秘诀，就是说你要选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当那一刻，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他就可以担当你一切的罪孽过犯，你不被定罪了。当你进一步，你必须要进一步。我们想到说，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今天下午，小令他就要决志，他已经决志，他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但是那是不够的，亲爱弟兄姊妹，那是不够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之后，我们还要思想，我们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一生，掌管我们的一生。所以当我们有圣灵来掌管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属神的新系统在我们的里面。以前我们的里面是归自己管的，是属撒旦的，但是现在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 system 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圣灵在你里面操作管理的时候，那就是一份生命，是一个平安。好，那你所想的所思的应该都是属天的，你关心的都是天上的事。所以在以至于你在日常生活上，你所需要的智慧和力量就都在你这个 new system 的里面。好，你的生命就不会常常很烦躁，容易生气，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没有安全感，相反的，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沉静安稳。圣灵可以打开你心中的眼睛，赐给你包容、接纳、放手的智慧。有些事情要放手，你就要放手，圣灵会赐给你放手的智慧。那属肉体的呢的人呢，看你这样子的改变，他会笑你傻，笑你吃亏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属天的人，我们的智慧是要在我们的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信主的人，他们属肉体的，他们是与神为仇的，他们与神隔离，他们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远，而且对温柔、良善、喜乐的情绪他们是没有反应的。好，所以而且他们里面也没有圣洁，心中所想的尽都是恶，这是挪亚时代也是如此。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不属主的人，你看那些不属主的人，他们做事的时候，他们要争夺的是自己的权利，他们会争、会夺、会欺骗、耍狠、不择手段。属肉体的人是把人带入无边的黑暗中。我们面对这些人，有时候为了基督的缘故，你要忍耐，你要选择忍让，你要放弃自己的权利，而且甚至对那些伤害你的人，即使发生的是一些个人的困扰，对你个人私人事情的困扰的事，只要你所做的是荣耀神的，是为义受迫的，那么你就与他一同受苦。你与他一同受苦，你不只是你将来要与他一起得荣耀，即使现在你已经在地如在天，你已经拥有了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能够表现彰显给世人看的，就是我们天天是活在平安和喜乐当中。最近我读到马太福音两节的经文，在13章里面第7节，他说生命的种子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种子给挤住了。22节说种子被撒在荆棘里的时候，就像人听了道，就被世上的思虑、钱财、迷惑把道挤住了。这个好像我没有拿出来哈，没有关系，你们就听。被把道挤住了，也不能够解释。弟兄姊妹，你知道神要赐给我们的，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他要给我们到应许之地，让我们在应许之地享受他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享受丰盛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被这些忧愁、患难、困苦挤住了，这些忧愁、患难、困苦就是所谓的荆棘，我们生命的种子被挤在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长了，我们生命就死在那个你荆棘里面。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请记住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会因着，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因着时光一天一天的过去，因着环境的压抑，我们就忘记自己这个宝贵的身份，所以我们就像掉在荆棘里的种子被卡住了，我们往往就被世上的思虑、钱财迷惑了，所以我们又像浪子一样滚回到猪圈里头去了。所以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就成为圣灵的居所。你要让你的心成为圣灵的居所，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就让这份关系能够持续在与主的连结上面，像枝子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 不然枝子枯干了就要砍下来丢到火里面去。而且我们要愿意顺服降服在圣灵的底下，就能够脱离罪的辖制。牧师从小就会偷他妈妈的烟抽，可是等到他一信主之后，他祷告一夜之间，神就把他所有的烟瘾都拿走了，那是圣灵的工作。还有一个赌徒啊，他赌到把儿子、把妻子、孩子全部都卖光了哈，卖尽所有，无路可走了。可是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听到救世军在那里传福音，神的灵临到他，他信了，认罪悔改，他也成为了神的儿女。那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愿意与基督联合，在圣灵里面，就会产生一份对神的渴慕。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的生命与圣灵结合，你就会就对主有一个渴慕，你自然就会有一种属灵的活力在里面，让你会愿意敬虔爱主，让你会愿意热心服事，让你会热爱祷告，让你会火热的敬拜，让你会有怜悯的心，愿意出去传福音，要把有那个传福音的热忱，因为你巴不得把你自己所知道的好消息你都要传给别人。那是圣灵的活力，而且还有五旗的就开始有恩膏，有火力，而且讲到的就如活水的江河，能够有涌出来，来浇灌人，喂养人，而且不混乱，有次序，敬畏神，就能够活出复活的盼望。这些都是代表着有神的荣耀。希望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能够来帮助我们走得过去，接得下来，让我们的心早早的要看懂神在我们身上的美意，让我们能够在风暴中就能够来用赞美的心态去经历上帝深不可测的爱。所以当我们更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智慧的选择来。在罗马书八章还有一段很经典的，不晓得有没有哈，在26节跟2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当如何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一段很精简的，很精的 一段话，神的话语哈，很经典的告诉我们说，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祷什么。有的人很不愿意参加祷告会，因为不会祷告，不知道祷什么哈。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时候你到了一个地步，你伤痛到一个地步，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你只能在主里面默默的叹息流泪，有没有这种经验？但是圣灵他却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在父的宝座前为我们祷告，这是何等的恩典！而且圣灵他鉴察人心，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需要，所以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他就照着神的旨意，在父的天父的面前和耶稣的面前，向他们传达我们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神的，神是属我们的，即使是一声叹息，神的安慰他的能力都能够充满你。9月13号的心灵蜜豆奶说，有一个人呢，他在4年之内发生了2次惨痛的意外事故。 那这些几乎要他命的危机啊，他形容起来，他说是什么？他生命中的挫折。但你听完他讲的，你就会知道，一个人半身都瘫痪了，全脸都毁容了，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灾难啊，绝对不是普通的挫折。可是这个人他选择，他要勇敢的朝前走，他不肯向命运低头，他没有因为所遭遇的事故他就被打败。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没有主，若是没有主，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在9月13号的每日一句话里面讲，他用了传道书11章第4节，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个金句非常的有意思。那他说，但他用这个金句，然后说，面对我们所掌握不了的环境，我们是不可能去等待万事俱备以后才去完成每一件事情。所以你如果要事事如意，你等一辈子你都等不到的。犹豫不决的人是不可能享受到生活中的喜乐的。生活的全盘失败，环境的不美善，我们都要靠主刚强，鼓励自己，你才能够得到保障和满足。你若是不珍惜你自己，就没有理由让人家来珍惜。人的一生如何，要自己负责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如何，我们是要自己负责的。有智慧的人，这边是很有意思啊，有智慧的人把酸柠檬变成冰凉可口的柠檬汁、柠檬水。好，有时候我们的遭遇好像吃到酸柠檬一样的，整个脸都皱起来了。基督徒也会碰到困难，也一样会投资失败，也一样会做错决定。那做出错误的选择，而吃亏，就像人生有些事情基本上就是酸的、苦的。我们不能够去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来靠主得胜，靠主得胜。我们可以把柠檬变成冰凉可口的柠檬水。柠檬是酸的，你不必等它变甜，它永远都不会变甜。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人生的苦难跟灾难就好像酸柠檬一样，你要转一个身，你要转一个身，让这些，想一想你在这些苦难中，你能够从这些苦难中得到什么。圣经也跟我们讲，叫我们不要痛苦白白的受，我们要靠主越过生命中的风浪，而且学习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越战越勇的人。神绝对不会给你挑不起的担子。让我们培养自己有一颗幽默的心，让神的 DNA 来改变我们里面的系统，你就能够成为生命中的得胜者。哈雷路亚。刚才我们宣召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4章10节，4章7到10节，有没有呢？哦，有哈，哦，牧师说有。宣召的经文，因为这个经节很棒，所以我们不可以错过，我们还是要再读一次。刚才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即使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受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生命。当你学会了，你就成为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你就百战百胜，百战百胜。感谢主。还有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里面也有，我们来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怎么祷告，圣灵用心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得着神的旨意，替圣灵祈求。好，看有没有二十八节，好不好？二十八节，
下一个，
好，我们看一下二十八节。其实二十八节没有也没关系，因为什么？大家都太熟了，每一个人都会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什么？我们晓得万事都啊，你来了是吗？来了没有 ？OK， 那我念给你们听，你们就跟着我背好了啦，你们一定会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再讲一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就是宝石上的光芒，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那颗宝石上的光芒，是被用来安慰鼓励人心的，是圣经里面最精彩的话语之一，太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 你在难处中 again take a deep breath， 互相效力。你现在看不到，你以后你就会看到必有神的美意在。哈利路亚。我们受苦，吃苦受难，你觉得你吃苦受难，你在吃苦受难的时候，你孩子在吃苦受难的时候，你会心疼吗？我们在吃苦受难的时候，我们的阿爸是心疼的，但是他却是要把他的手放在后面不动，让我们来学习被磨练。我们要被磨练。你看我们这些父母亲，我们这些父母亲，我们都很会心疼我们的孩子，很体贴我们的孩子，从他们起床一路的这样子跟啊，穿衣服啊，喂啊，穿鞋子啊，赶啊，送到学校去啊，是很会宝贝我们的孩子，但是那是属肉体的弟兄姐妹。因为你这样子是在纵容一个孩子，我们小孩从小我们要用神的话来管教他，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不然的话，你有没有看到等到他们到青少年的时候，那冲突就不断了，而且要不然做父母的就要干什么？忍气吞声，不敢随便说什么，这些都不是 God's way， 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我们每天为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宣告，然后再智慧的来等候，就必见到神的作为。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从星期三晚上七点钟开始，但是呢，在这个七点之前呢，我们会有开放半个小时来为家庭、为儿女祷告，为青少年祷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上这个 room 来，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工具。那最后弟兄姐妹，我想把这个罗马书从八章三十二节一路到后面，我是跳着，不是全部，所以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我今天送给你们的宝贝，好，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等一下，三十二节，回去上面，等一下啊，这个经文太宝贝，我们要一起来读。三十二节开始，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他怎么会跳？他又跳掉了。 OK， 岂不把万物，岂不把万物，OK， 32节 OK， 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罗马书从32章到后面是我今天送给大家的宝贝，因为主使用使徒保罗为我们预备了遭遇挫折挑战时候的工具和武器，以至于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贝师，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得救之前，我们所思所想，我们的能力都限制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像掉在荆棘里的种子，我们整个人就被卡住了，我们就被世上的思虑钱财都迷惑了，被我们这颗小小的种子就被挤住了，以至于我们总是不能够结生命的果子。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败坏的身体展开了新的一页，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充满苦难压力和败坏的世代中仍然靠圣灵得胜，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下行走不疲乏，奔跑不困倦，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看到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你连你自己的儿子都没有珍惜，都给了我们，为我们舍了，你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主啊，让我们靠你勇往直前，让我们靠你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相信你必不离开我们，你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主耶稣，今天愿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当难处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靠主得胜。谢谢主耶稣，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